各位大家好啊，我们今天这堂课是信徒神学第六课，题目是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。我们上一次的课呢是讲到什么是罪跟堕落。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很渴望，我们更爱你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我们奉主的名，就有你在我们中间。现在你是我们最大的老师，你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明白圣经你的圣约，使我们按着你经上所启示的话语来认识你的工作。主啊，待会儿我们要学习的有一些是比较困难，但是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追求谦卑的心，虽然比较难，但是主啊，你看我们的心，你跟我们同在，我们不会害怕走比较艰险的路，让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你。所以让我特别赐福我们小组的讨论，让讨论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是打开的，我们可以很丰富的经历到你话语的能力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神祝福啊忠心追求的人啊，愿神大大充满你们，愿你们大大张口。上一次讲到罪跟堕落，我们说罪的基本概念是与神为敌，罪是一种敌意，不是我做的不好，上帝从来不会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不完美。上帝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他为敌，我们加入撒旦的工作与他为敌，他是神，我们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。那悔改，因为罪是一种敌意，所以悔改就是与神和好。那与神和好所需要的那个生命的力量，我们从心里面可以回头跟神和好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。那我们讲到堕落呢，是第一个人类亚当，他与神为敌，他当他堕落犯罪的那一天，所有与他联系在一起，在亚当里的所有人都和他一起堕落。所以我们形容说好像一个大石头从山顶上掉下来，当他掉下来就碎成许多的碎片，继续的 往无尽的深渊往下沉沦的时候，在亚当里诞生的所有人是在堕落的光景下诞生。这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是亚当先堕落，可是我们都在堕落的光景下诞生，我们跟他一起堕落。所以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与神为敌，我们对神是冷漠的，我们天性是不那么喜欢上帝的圣洁。所以如果有人对这个教义有任何的质疑的话，我就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追求圣洁。你去追求圣洁，立刻就发现你的本性是多么的与神为敌。那圣经讲到说从亚当开始我们都与他一起堕落，那罪的影响力，这个敌意深入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意志，一切，这就是原罪。那堕落之后，人虽然有意志，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区分，意志是一种选择的功能，道德选择的功能。所以有人堕落之后仍然有意志，是有道德责任，人做错事情要面对审判，可是因为本性败坏，所以他不可能不用他的意志去不犯罪。 他虽然可以做选择，可是他就是会选择会犯罪的事情。所以一个人犯罪，没有人强迫他，没有人逼着他拿刀威胁他要犯罪，是他自己做的，可是他里面的本性一直驱使他去做抵挡神的事情。所以人一方面有责任，一方面无能为力，那这个是要化解过去大家对自由意志的一种误解。首先造的第一个人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，他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是。但堕落之后，人仍然有意志，但是不自由了，因为他的本性是败坏的。就好像沉迷赌博的人，他每次去赌博都是他的决定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。那扩大到一点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沉迷在罪行当中，例如说骄傲、嫉妒、纷争、自私、自我中心，各式各样的罪。其实我从本性出发，如果真的追求圣洁，就发现我的心很沉重，我的里面把我一直往下拉下去。那这其实不是从我开始，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，我父母亲的父母亲的父母亲的父母亲，到亚当开始都是这样。那所以所有的人类都 活在罪的权势之下。可是这样子看上去好像我们基督教看人性特别的悲观，看世界特别的负面，是不是？可是世界不是还是很多美善的事情，还是有人有道德的情操，还是有些伟大的牺牲。虽然说人是败坏的，可是科技跟社会有很多的文明，教育很多的进步，现在人类的寿命延长了，国际之间的关系更和谐了。哎，如果这世界都是败坏的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任何的美善的成就？不，我们说败坏是出于人，而一切的美善是神的恩典。神在已经败坏的世界，继续用他的恩典很怜悯的托住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世界仍然保有许多美善的事物。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就是神的普遍恩典。为什么是主？神给所有人，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这个世界虽然败坏，神仍然在托住他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看世界是很美好的，这是天父的世界，神在托住掌管这个世界。可是同时，我们对人性是没有很，是有一种很务实的悲观主义，就是你不要对一个人赋予太高的信赖。你要知道人的本性是败坏的，我们需要被保护，我们需要被制衡，我们的本性没有那么好。但是神怜悯我们，托住我们，像神托住我有婚姻。如果我做错事，我太太立刻会指责我，这很好，因为把我拖住。如果我的自我从来不被约束，从来没有抵挡，那他一直发展出去，他的本性就会出来。但是神保护我们，所以我感谢他。这是上一次的信息。那我们这一次要讲恩典之约跟工作之约，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，可是我还是选择用比较抽象的词汇，不是要绊倒你，是为了。如果你学完这个课，你后来有兴趣要自己再去读书的话，这些词汇会帮助你跟那些书联系起来。所以我还是这样，但是说实在，我先帮你讲简单一点。所谓工作之约就是律法，包含广义的，就是指神对人类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律令，也可以狭义的指神赐给以色列在旷野在西乃山的律法。但是神赐给以色列的那个律法，其实是预表着神赐给亚当全人类有一个广泛的道德律，所以神要求亚当要顺服他，敬畏他，以他为中心来思考善与恶的问题。那工作之约就是，这就是工作之约，意思是说，你按着神良善的律法行善，神就赐福给你；你按着神良善的律法行恶，神就咒诅你。工作之约就是根据你实际的作为，赏善罚恶，对，好，赏善罚恶。神是公义的上帝，根据你实际的作为，每个人向他交账，不光是实际上做的事情，连心里面的意念都被神检查和审判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恶就要处罚，善就要祝福，这是工作之约，或者说律法。那恩典之约呢，就是神白白的赏赐，不是以你的行为，不是以你的好行为来赏赐，是因为神愿意给你，这是一个礼物，这是恩典。那恩典里面还分成两个概念，一个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是你不是你工作赚来的，神就给了你，不是靠工作赚来的，神就给你，好像父亲给孩子的礼物，不是因为他工作来的，但是你去父亲去公司上班是因为他做得好，有 performance， 所以有薪水。可是他把薪水拿回家给了他孩子的时候，是白白给他，因为他是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叫恩典。可是恩典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叫做怜悯，怜悯也是一种恩典，可是怜悯比恩典还要更深刻，因为怜悯是给那不配的。所以 grace 跟 mercy 有一个层次的差别。我爱我的孩子，买礼物给他，这是恩典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我的孩子，我到监狱里去看他，这是怜悯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明白这个差别？我白白的给，白白的给我爱的，那个是恩典；我白白的给那不配的，这是怜悯。而圣经常常说，神用他的恩典跟怜悯来对待我们罪人。 因为一方面我们向他道了，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很多，不是因为我做什么。另一方面，神怜悯我是我不配，因为我其实抵挡他，我忘记他，我疏远他，我亏欠他，可是他还白白的给我。所以，早晨有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我还活着，我有生命。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恩典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已经抵挡神了，我还可以继续活着，还有阳光、空气、水、有生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怜悯。那神的怜悯的高潮就是他让耶稣为罪人死。耶稣为抵挡他、恨他、犯罪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用恩典两个字还不够深刻。恩典是没有错的，可是你要讲的更深，是很特别的恩典，是不配的得到的恩典，那叫做什么？怜悯，怜悯，因为神真的怜悯，那神也叫我们彼此怜悯。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最过不去的地方是因为对方也有错，所以没有办法饶恕他。不过神说饶恕的基础是怜悯，因为神饶恕你的时候，你有很多错都还没有解决，可是神就怜悯你，因为你不配的，神怜悯，然后神再来就怜悯你的配偶。那他不配得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改变他的坏习惯，或是他做错的事情。可是神要我们饶恕的时候，互相饶恕，彼此饶恕，互相怜悯，因为那不是他配的。那你说我怎么可以做到怜悯？因为神也这样怜悯我，所以你越明白神，你越明白神怜悯我，你越明白自己怎么可以怜悯别人。那我怎么能明白神怜悯我呢？你越明白自己原来是一个堕落、犯罪、不配的罪人，你越明白。哦，原来神给我的恩典是这么深刻，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。一个人在神面前降卑下来，看见自己是败坏的罪人，反而就明白，哦，原来神是那么怜悯我，因此跟别人的关系改变了，因为我开始发现我可以怜悯别人，不是站在一个互惠的基础上，不是站在互惠，而是站在神怜悯我，所以我怜悯他，神饶恕我，我也饶恕他。好，我有一次跟我太太吵架。然后我真的很难饶恕他。然后我爸爸突然间打电话来，他在崇拜啊，他说他有感动，今天崇拜人讲一段圣经，他觉得应该打电话给我。然后他打电话给我，就念那段圣经。那段圣经里面基本上就是《约路加福音》的比喻，说有一个仆人呢，欠他的主人1000两银子，后来他主人呢就豁免了他，后来他出来就抓住又亏欠他的人，就欠他10两银子，就抓住他说，除非你帮助我这10两银子，我绝对不放你走。我想说，哇，那个这是先知吗？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我当时不能饶恕我太太，可是我就想，我就是抓了他10两银子，可是其实我欠上那1000两，太太刚饶恕我。你看，这跟我的不对称有没有？我就发现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谦卑下来，因为我怕失去那1000两的祝福。所以主说，如果你不饶恕这个人，那他也不饶恕你。你10两不能放过这恶仆人，1000两我也不给你。哦，我想想害怕，我就饶恕我妻子。啊，这是上帝的工作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分组讨论一下啊。请你就3-4个人附近就近的哈，因为我们原来的小组结构有点散掉，没有关系哈。你们就很快有一个人就带领啊，3-4个人就可以了哈。不要太大，拜托，不要7-8个人啊，3-4个人。请小组长先带大家一起祷告，很简单的祷告，然后一起读罗马书3:21-26，节省时间的缘故，我已经把经文打给你了，在讲义上面。请你带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，读完了以后讨论上面的问题，讨论说什么是赦免。那这是其实是一个问题，只是把它延伸。什么是赦免？问题是，如果神是完全公义的神，为什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？如果神是完全公义的，就是赏善罚恶的上帝，为什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啊？那赦免是否是一种放纵？意思是说，如果上帝是公义的，他去原谅一个人的罪，他不就破坏了他的公义吗？一个法官怎么可以放走一个有罪的逃犯呢？就是这样，不是破坏了公义吗？好，请你们思想这个问题：什么叫赦免？如果神是完全公义的神，为什么可以赦免人的罪？赦免是否是一种放纵？好不好？那请你们很快，现在已经大家已经知道谁会先带小组了，可以轮流的。请先带大家祷告，一起读罗马书3:21-16，然后讨论上面的小组问题。 好，然后我们大概讨论有十二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十二点十分的时候，谢谢大家。
是我会觉得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是我期待的是多人是下午
甚至可以到吃饭的时候继续讨论。嗯是嗯我希望你享受刚刚的问题，而且我希望你享受这个问题的张力。张力什么叫张力啊，就是一边有东一边有西，两个要同时顾全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。有一个孩子哈从小在从就是有一个法官，他隔壁家的孩子从婴孩生下来，他就抱着他这样长大。那那个孩子呢？后来青春期的时候就变成不良少年。然后那个法官在一个小镇里面，就是他一个人做审判长。然后他非常的清廉，非常的正直，他非常的公义，从来不误事。可是那个他从小抱他长大的那个孩子就晚上驾酒，然后就酒驾，后来闯了祸，把人家的房子整个给烧掉了。然后就被送到法庭里面，然后包含人身跟财务的赔偿，他有可能会背负六七十万美金以上的巨债。那一个年轻人才十六七岁出头，他如果对不起，十八九岁出头，那如果他一辈子背这个债，他这一生基本上就半毁。然后那个孩子的母亲就去求这个法官说：“你从小抱他长大。”你能不能手下留情？我知道你这一辈子都很清廉，没有做过一些，我也知道我没有礼物可以送给你，其实我要求东西太大，但是你能不能手下留情，让他不要还这个债，可不可以？然后那法官一言不答，一言不答。然后后来到审判那一天，两造站起来，他的判文很简单，这个孩子有罪，必须偿还他一切的损失，六七十万。那个孩子当下就崩溃了，觉得很难过，然后跪坐在那里。法官宣判完以后，就走下来，把他的法官袍给脱下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已经把我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也把我的车给卖了，我另外还去贷了款，我会帮你把这个债给还了。”你有没有听懂这个故事？公义跟慈爱要两全，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做父母亲最难的就是哈，你立了标准，你后来自己没有守，你就轻易的放纵你的孩子，所以你不公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好像对他很好， 你宠你的孩子，可是你不坚持标准，对的事情在你们家不是对，是可以有条件的变成，是可以变错的，错的事情可以有条件的变成对。所以你不公义一面教导孩子的时候，是非之间你没有坚持到底。可是如果你要坚持到底的话，那孩子天天活在可怕，因为孩子本身有罪性，他会犯错，那你天天这样辖制他，他不是会变得 被捆绑？不，你要自己为他付上代价，你要为他付上代价，替他擦屁股，教导他，甚至加倍的管教他，为了让他行善，你付上加倍的代价和劳力，为了让这个孩子离开罪恶。公义跟慈爱要两全的方法，就是施行公义跟慈爱的人要自己付上代价。这个就表达为什么上帝是百分之百公义的，他却让他的儿子为你上十字架呢？为什么他不能直接赦免我们的过犯就好了嘛？不，他如果直接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这个宇宙就没有秩序了。他必须坚持公义，有罪的人必须受到他该受的刑罚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是没有妥协的。最小的罪，人脑海中最小的罪，口中的一句妄言，都可以构成他进到地狱的火。骂弟兄是拉家是磨砺的，就要忍受地狱的火。是这么严厉的上帝，可是他把他的严厉的那个审判倾倒，他的烈怒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，他让他自己的儿子承受这一切公义的审判。公义跟慈爱要两全的时候，神公义的神要自己付上那个代价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神学的语言，听起来好像很难，我这样讲其实没有很难。仔细想，我们说恩典之约就是救恩，要以工作之约律法为前提，意思是说神赐下救恩的前提是因为神有公义的律法。现在可以明白吗？因为上帝是那个公义的法官，所以上帝才需要变成那个慈爱的那个灵舍的长辈，卖掉自己的田产。如果上帝不是有一个公义的律法做前提的话，根本不需要有救赎，直接饶恕就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救恩的前提是律法，有善有恶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大家不要信迷糊了，以为基督徒说哦，凡事要赦免，要赦免。所以基督徒对于社会公义的态度就是哦，我们不用公义，要尽量赦免，要包容，要爱，要宽容。你搞错了啊！所有的宽容是在最严厉的公义的秩序底下产生的。一个人犯了罪，先被定罪，然后饶恕他，然后饶恕他的那个人要为他所犯的过错付上代价，这个合理吗？合理。如果我今天我的亲人被你谋杀了，后来我饶恕你，不是因为哦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儿子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家不是这样，很严肃的，你是杀人犯，你是侵害我家的人，我可以恨你。可是我现在选择饶恕，因为我要亲自承担这个痛楚。饶恕很痛，因为你要亲自承担这个痛楚，你所做的一切我承担起来来饶恕。那当事人另外一个人一定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世界没有这种事情，只有上帝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上帝是一位又公义又慈爱的上帝，所以他赐下绝对的律法，又赐下充满怜悯的救恩。而救恩是以神公义的律法为前提，用我们的词汇是恩典之约是以工作之约为前提。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了，该死了，神要兴起女人的后裔，变成以色列，变成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救主，来救赎人类的时候，整个救赎计划是以公义的审判为前提的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为什么救恩说你们现在是恩门大开的时候，你们赶快悔改，之后审判要来，对不对？先有公义的审判，然后在公义审判的前提下有一个救恩的立位，一个出路，然后告诉你这个救恩是有一段时间的，最后审判还是要来，所以要趁现在可以悔改的时候悔改接受它。如果救恩已经给你了，你还不接受的话，你不愿意接受神的赦免的话，那么就回到你原来当受的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有个幕后的审判，神会按照人的一切的犯行来审判他。而圣经说那个审判叫做一个关键词，我请各位注意听哈， 将来那个审判叫做无怜悯的审判，没有怜悯的审判，绝对没有任何借口，没有任何请求，没有任何夙愿，没有任何延后，一切照着人的犯行来做审判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与撒旦同盟，与神为敌的，要丢到硫磺火湖里的那个可怕的审判是没有怜悯的审判。所以你不要说怎么上帝那么残忍，圣经里面那个上帝那么残忍会把人丢到硫磺火湖里面，他怎么对人没有爱心？你搞错了，神是公义的上帝，绝对公义的上帝，然后他为人设计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救恩，亲自付上了那个刑罚的那个代价，然后邀请你悔改，如果你不接受，那我们就无怜悯的审判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帝，是一位公义又慈爱的上帝。所以让我们从心里面 来敬畏他啊。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还是用这个讲义啊。反正这堂课没有约束我到年底以前要全部教完。而且我最终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说，我们做relational discipleship， 就是大家互相扶持来学习啊，有一个精神是我们学到哪里是哪里，我们不要赶课，我们要内化，要深入。所以呢，今天到12:20，我不用把它教完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今天把讲义留着，然后剩下的讲义我请，然后待会拿给林和啊。然后我们下礼拜就从中间一半继续，我们讲中保，恩典之约的中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结束以前有没有问题？你希望你在这边赶快是。就是说新约我们不是靠着行为，而是靠着恩典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不会偏废掉原来神是赏善罚恶的上帝的那个大前提，这大前提是没有改变，上帝并没有变成好好先生，上帝还是那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，这是我今天的信息。可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人的行为，第一个，我们上次讲说人的行为有意志跟本性，对不对？本性是透过耶稣内住在我们心里，圣灵从里面开始改变我们的本性，然后圣经有话语教导我们，去引导我们的意志。所以对于新约基督徒来说，他依靠圣灵而行的时候，他的本性被节制，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工作。然后有神的话语做他的前导的时候，他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以神的话语为权威为依归。所以里面跟心跟脑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他做出的行为是真正的美善，因为神已经改变他，而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功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改变他本性的其实是上帝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。所以一个在心里面被神改变开始生发美好行为的人，他越是做越是行善，越是发现自己里面无能为力，越同时发现一切是圣灵的工作，使他越谦卑的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今天我渴望遵守你，谢谢你今天跟我帮助我，求你今天的圣灵充满我，使我可以讨你的喜悦。所以他一方面变得很谦卑，一方面他可以一直积极的行善，可是他不会把功劳归给自己，所以他会说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因为他明白大前提是我原来是堕落的，可是神把我挽回，神把我挽回，神把我挽回，所以我会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他。所以在新约来讲，就不说这个是功德，是好行为，还是有好行为，可是不说是功德，说是恩典，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，神帮助我，所以我原来很骄傲，但是神帮助我降卑，神给我谦卑的力量，帮助我可以饶恕。如果像我刚刚那个例子，假设我决定饶恕我的妻子，我有任何功德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如果是圣灵感动我，让我发现我是那个欠一千两的人的话，我就不会饶恕那个欠十两的人。那我真的可以饶恕欠十两的，我还可以跟他骄傲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可以饶恕你这点最好。没有，你是没有任何功德，因为这个是神在我身上改变的。我只能说感谢主，他帮助我，所以我现在可以饶恕，我可以怜悯，因为他也怜悯我。这个才变成基督徒正常的心理状态。 其实我到后面有一课啊，会讲这个讲得很细，希望可以满足你的问题。那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前敬畏你，因为你的饶恕是重价的饶恕，你的恩典是无价的恩典。让我们从心里面明白你的恩典和你的深厚。我们真是该死，我们常常得罪你，我们常常败坏，里面软弱，自欺谎言，各样的诡诈。但感谢你，没有厌弃我。我们岂能够容忍冰箱里面有一个腐败的食物，不是直接把它丢掉吗？但你却用你的恩典怜悯收纳，把我们保存起来，把我们医治，叫我们的心可以回转。你为我们的罪亲自让你的儿子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使他为我们流血。你怎么感谢你，使我们从心里面敬畏你？你是公义又慈爱的上帝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你很爱我们，我们就放纵了；不要因为你饶恕我们，我们就以为犯罪没有关系。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，知道原来你爱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是因为你这么样的公义又怎么样的慈爱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这个星期，让我们对待我们的邻舍也是如此，让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还有儿女们，我们可以怜悯他们，因为我们一样是罪人。我们可以谦卑自己，在他们面前承认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。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恩典彼此相待，用我们的怜悯互相宽容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来一起。